爪哇惊奇五八四水饭店与夜景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萧侠客旅游达人。游览完一阵火山后，来到山下的停车场，找到旅行社司机及感谢过的陪后，司机开始送我回到旁越，再自行搭长途巴士回到泗水。之前从泗水到旁越看 Bromo 火山，再到一阵火山，长达300公里，故回程也要300公里。之前不知道一阵火山与巴厘岛距离很近，只要搭一小时渡轮就可通过海峡到巴厘岛，错过此次机会再到巴厘岛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有机会，更何况从一阵回到泗水是漫漫长路，沿途除中午用餐就没有任何景点要停留参观。如果未来年您想来一阵火山，应该是从台北飞到巴厘岛，再从巴厘岛过来爪哇岛，或者是参观完一阵火山，再多南梦搭船到巴厘里再回台湾，更节省交通时间。反正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之前规划行程要阅读的资料太多了，也没特别注意到一阵火山离巴厘岛这么近。当我到多南梦才知道此地与巴厘岛相望，又刚好是星期五傍晚，台湾协助购票的旅行社人员已下班，自己修改机票又担心会有问题，再加上曾去过巴厘岛，故此行根本没想到会来到离巴厘岛这么近的距离。事实上，巴厘岛还有上次未尽览的神庙，只要我过海峡，还可在巴厘岛多玩一天再回台，等待下次机会了。回程路上很无聊，司机人虽好，但因语言限制，故也办法深谈。司机行驶一般道路，马路上只有左右二边各一个车道，但马路上车辆众多，大小车辆皆只能在同个车道上行驶，常见大卡车挡道，司机总是毫不犹豫地跨过中间分隔线超车过去，真是惊险万分。心想印尼到底有无高速公路呢？此外，在路上见到塞车时，会有人出来指挥交通，司机经过此人时，会摇下车窗给小费。旅游书说这是印尼文化特色，此次在雅加达未见到塞车，故未见到此景象，没想到在此段道路上见到。经过漫长的三个小时，司机将我送到巴士站，且车子刚好快要开动，我冲去厕所后就冲上车，司机已把行李放到车底行李箱内，觉得上来的车好像不是刚才上来的车，万一上错车怎么办？直到回到泗水才确定没打错车，才终于放下心。在这边要感谢那位司机与旅行社，他花了将近一天时间，就只服务我一个客人，且依约帮我送回旁越，且购票让我回到泗水。虽然二夜的住宿称不上舒适，但也算是可接受。整体而言，对印尼旅行社与人民的善良还是给予高度肯定。他们在旅行前就先收钱，没有收据与繁杂的合约书，就凭一小纸张上手写的服务内容，但忠实地实现他们的服务承诺，没有因我是个外国人而坑我。再次给印尼朋友们一个赞，帮我实现完成两座火山之旅的梦想。从旁越回泗水的巴士，竟然从旁越就全程在高速公路上行驶，让我惊讶万分。之前总觉得印尼基础建设还是很落后，且之前去过多个东南亚国家，很少见高速路，且旅游指南也未提及印尼高速公路或搭乘长途巴士经验。没想到这次有机会搭巴士，事实上，从多孟南也有火车回到泗水。但搭高速巴士时间更快，故两小时不到就回到泗水市区了。或许多孟南也有高速路通旁越，只是过路费较贵，故司机宁可走平面道路，这与大陆相同，通常乘客只要愿意负担通行费，司机就会跑高速路。未来有机会到这些开发中国家，因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，故高速路甚至高铁也在新建中，应该要事先花时间去了解其较快的交通工具。 这让我对印尼的高速公路建设有很大兴趣。经查，印尼也大力建设高速公路，特别是在爪哇岛。在1994年之前，雅加达往万隆就有高速路，以及我之前因搭巴士前往，可能会比搭火车快许多，也许就有更多时间去牛奶湖了。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艰苦的复苏历程，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，其中高速公路建设几乎全面停止。据有关资料，1994年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大约为500多公里，而2013年，印尼全国一共有28条高速公路，通车总里程仅为774公里。印尼为促进本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把高速公路建设列为重点之一。印尼高速公路建设的最新目标是以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为主，在全国建成总里程5405公里的高速路网。2019年佐科总统在中爪省视察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时表示，政府计划建设更多的高速公路，希望至2019年能建成1000公里，甚至是1200公里的高速公路。爪哇岛从西到东必须有高速公路贯通，且必须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建设高速公路，在苏拉威西岛也必须有高速公路贯通。从《天下》杂志的报道可知，泛爪哇公路的建设，从丹帕沙、泗水、梭罗、三宝龙、芝坎佩、万隆、雅加达、莫拉克，且将新建巴厘岛海峡大桥，连接东爪哇和巴厘、巽他海峡大桥。规划中连接爪哇万丹和苏门答腊岛南榜马六甲海峡大桥。规划中连接苏门答腊岛廖内和马来西亚马六甲，以及未来从巴厘岛到一阵火山、巴纽望夷，就可不用再搭船了，且十分钟就可跨越两岛，比坐船快多了。连接爪哇西部与东部的泛爪哇公路资料来源：天下杂志。看来印尼的高速公路系统发达，长途汽车是在印尼旅行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，特别是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、雅加达、万隆、泗水等城市均有通往周边地区的短距离高速公路，城市之间有长途巴士往来。且印尼长途巴士一般分为三种，票价便宜且车速较慢的经济型长途汽车，这类大巴主要是城镇间的固定路线，多为本地人乘坐，车厢内没有空调，也较肮脏与拥挤，只在特定站点停靠的快速型大巴，相比前者，这类大巴有空调且舒适，价格较贵但条件最舒适的空调长途汽车。此类大巴一般会提供小时配有躺式座椅及电视等设施，一般需要提前预订车票。当然对台湾来的游客，可接受第二与第三类的巴士，我此次搭乘的是第二类巴士。搭乘巴士回到泗水汽车站，此车站占地广大，候车厅还有许多商店与餐饮可供选择，甚至比泗水老火车站很大。我上网找了一家称为 Surabaya Suites 的四星泗水套房饭店，价格合理，过去四晚分别在火车及简陋民宿过夜，故给自己一个舒适晚上。此饭店位于市中心，周边有购物中心、商业区、政府办公楼和娱乐设施。距泗水朱安达国际机场仅45分钟路程，可轻松前往著名的世界贸易中心 WTC、 泗水广场购物中心和东爪哇最大的 Grand City Mall。 在此饭店见到有一尊类似千手观音的玉雕，不过见到此神手中拿了几件器物，包括三叉戟，那应该就是湿婆神。此行发现印度教对现代印尼的影响显然比佛教更为深刻。入住饭店，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往市区逛逛，躺在饭店床上休息不是我喜欢的旅游方式。因该饭店临近潜水艇博物馆，附近就是市中心，虽然前天已在泗水逛了5个景点， 但还没机会到商场逛逛。信步走在街道，看到一座小型舞台，有三个戴着魔幻面具的舞者模型。舞台的绿色背景有 Rio Ponorogo 印尼文，经查 Rio 是东爪哇西北部地区的传统舞蹈表演艺术之一，在露天舞台上作为民间娱乐活动，蕴含魔幻元素，主要舞者为狮头人，是以孔雀毛外加多位蒙面舞者等，具有神秘主义。评 Ponorogo 是 Rio 的发源地。2013年 Rio Ponorogo 传统戏被印尼教育和文化部认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没想到随便走在路上也可见到印尼非遗。此附近有一家大型 Grand Surabaya 商场，可见印尼商场已很国际化，内部见不到太多印尼特色。倒是逛到有一间我住不起的高档饭店，墙上挂着多幅画作，其色彩鲜艳，用狂野的线条来描绘动物、人物、服饰等，有我最喜欢的观赏鱼类、龙鱼、巴厘岛舞蹈，还有二只奔跑的牛只，这使我想起之前看过的旅游节目中曾报道马都拉岛 Pulau Madura 位于爪哇岛东北，在泗水港外，隔马都拉海峡与爪哇岛相望，每年八月和九月都会在一些镇上盛行举办奔牛节 Karapan Sapjy， 决赛时间在九月或十月。奔牛时以木橇拉牛赛跑，骑师站在木橇上，在水田上骑牛赛车，过程中大约10到15秒跑100公尺路程。这些公牛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水上飞速奔跑，溅起的水花将公牛和骑师淹没其中，且奔跑过程中骑师常从木橇上滚落，惊险万分。所以参赛者会精心挑选两种雄牛，临赛几天更会喂他们鸡蛋及苏打水、胡椒等食品，以增强体力与亢奋精神。比赛那天，赛牛的头上、背上及项部全都配以种种光彩夺目的饰物，别上五颜六色的鲜花，颈下则悬挂着巨铃。一场赛牛不仅是力量、速度的角逐，同时也是装饰艺术的比赛。此外还有彩金，故已成为吸引游客的节目，有兴趣读者可阅读马都拉奔牛节词文，因此次行程满满，且距离远又无确切的比赛时间，故当然不考虑了。马都拉岛东西长约150公里，南北仅宽45公里，面积约台湾1/6，多信仰印度教，属东爪哇省管辖。该岛有一条大桥吸引我关注，此桥称为四马大桥，又称马都拉海峡大桥，是马都拉海峡上的一座斜拉桥，为印尼第一长桥。此桥连同引桥和连线道路全长 18.5 公里，其中跨越海峡部分长5438米，双向四车道，主桥跨度434米，主塔高 140.62 米。为何巴厘岛到爪哇岛的大桥未新建，却在此地新建呢？且印尼为何有经济与技术能力新建此大桥？原来该桥是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的援建项目之一，于2009年落成。搭计程车行驶在路上时，有一座多支尖竹形象的公共艺术吸引我的目光，拿起手机快拍。经查尖竹是印尼军队在对抗荷兰殖民主义战斗中使用的传统武器。1945年11月10日，也就是英雄日，战争期间竹子形如长矛，可以刺入敌人。这种尖竹是由于可用的现代武器有限而制作的，并展示印尼的平民精神。尖竹被解释为实现独立的勇气和牺牲的象征。为纪念这场斗争的精神，为争取此片土地独立而流的血，建了这座尖竹纪念碑 Bamboo Rising Monument。 纪念碑由5根尖竹组成，高度不等，每个尖竹洞还会喷泉水，到了晚上，喷泉在灯光下显得五彩缤纷。 这座纪念碑周围还有一个小花园，里面种满了各种观赏植物，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给人一种美丽清新的效果。它位于泗水的中心位置，使这座尖竹纪念碑成为泗水居民的最爱，因为它可以轻松到达，显然是一座非常显著的地标，可见印尼多么重视其独立历史，在各处会建立纪念馆与纪念碑。